礼书，但以理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进到第六章，是但以理书里面另外一个神奇的故事，可能是但以理书里面最被这个世界上的人引用的故事，大概也有拍成电影吧。就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的故事。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先读一到三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大力无随一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领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前面两节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末了30、31节，但以理书第五章30、31节，这里说就是之前我们讲的伯沙沙王骄傲的故事哈。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所以第六章是延续这个。关于这个大力乌王，这里特别提到他是马代人，可是我们知道接替巴比伦的是波斯帝国，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都相信波斯帝国其实是由波斯马代两族的人一起联合建立的帝国，所以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做马代波斯帝国，而且常常把马代放在前面，因为他可能是先的，波斯可能是后来居上的哈。但是今天我们通常都叫他波斯帝国哈。可是关于这个马代人大力乌王，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过去的一段日子不时的有人问我这一件事，我告诉他们说我快要讲到这个了哈，讲到这里就会提到，不过我还是简单的回应过他们。首先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之前我们讲过不止一次的，就是我们今天拥有的西方古代的历史，其实我们在讲的这个故事不完全是西方，对我们这边来讲是西方，可是今天的世界并不称那里叫西方，而称它为中东，或者叫做近东世界哈。那是在欧亚非三洲交界的那个附近那一大区域。关于西方的历史，其实我们比较有把握能够算得清楚年代，而且又知道那个年代哪一个帝国哪一个国家的君王的名字，还有他们做王几年等等，这些资料这是一般历史技术很重要的资料嘛。其实我们今天对这些资料比较有把握的，大概只能上溯到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希腊帝国开国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在更早以前我们所拥有的比较多是传说，而没有很正典的记录。但是有一些今天的世界历史常常都不这样写的，常常都不够注明这个，所以你不要以为历史技术都是很客观的，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记述历史的时候并不太客观哈。就是我们在台湾学校学的历史也是这样，比方他们会把皇帝轩辕史还有三皇五帝伏羲氏啊这些都把它写得像历史记述，对不对？其实它并不是，它是传说而已哈。这个不是我以牧师的身份说的，很多年前我在中央日报吧，我平常不看中央日报，那一次为什么会看我忘了，的副刊里面有一篇文章是当时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写的，他应该有点权威，我想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是这样写，他说我们中国人都会说 中国有5000年历史，其实我们才没有嘞，我们只有3500年左右。3500年之前，多半都是传说故事而已。那就特别说尧舜啊，这些三皇五帝，这些都是传说故事啊。我们真正有把握的历史技术，不过是3500年前。那个意思就差不多西周春秋战国时代这样，也不对，我讲错了，比那个更早一点，大概商朝吧，是不是？对吧？啊，我讲的没有错啊，商朝还不到周朝的时候啊。其实，那位中文系系主任讲这个，也已经讲得比较客气了哈，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的商朝的故事也很多是传说故事，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像那叫什么商朝的一个故事，一些讲一些神奇鬼怪的事叫什么，我一下子忘了叫什么，都是一些比较传说的故事哈。像我们在讲到商朝开国的君王叫做商汤，是不是？还有最后的商纣纣王，其实很多都是传说故事哈。但是我们至少相信有这么一回事，把它当作历史记述哈。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文字最早是甲骨文，现在当然已经发现了比甲骨文更早一点点的文。可是那些甲骨文这些，他们其实不是历史的记述，他们写到记事的一些是短短的一些片段而已。你要知道，同样一个时期，3500年前，圣经的记述可丰富了，那是跟摩西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你就知道有多丰富的记载。整个的圣经的头卷书《摩西五经》哈，所以其实这世界，无论是埃及古文明、南美洲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其实有很多都是传说故事，定在差不多3500年前，大概比较合适一点哈。那至于近东世界，真正能够更精确的讲，也不过是离现在不到2500年前的事情，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哈。换句话说，他之前的波斯帝国，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君王，其实有一些都是传说的。所以如果你去找一些参考书或者网络上的资料，你就会发现各家各派说法不一样。到底波斯帝国从古列王一直到最后亡于亚历山大大帝，这个之间有哪些君王，有各种说法啊。所以首先我让大家知道这一件事，也就是说巴比伦啊、波斯帝国的历史、历代的君王、年代等等，我们并没有精确的资料。所以关于古列王或者大利乌王，也一样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不同的名字而已，这个当然在历史的技术上都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也有的人认为他们是两个人，可是两个是岳父跟女婿的关系哈，而且他们那个时候的岳父跟女婿那个婚姻应该是政治婚姻了哈，也就是大利乌是马代这边的，波斯这边是古列哈，借着联姻来操作政治哈。你能接受这个吗？就是我没有告诉你标准答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确定。可是关于古列王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我就告诉你嘛，这些都是很传说的年代哈。古列在一般的书里面，这世界上的一些书里面比较不像圣经译成古列，通常被译成居鲁士 Cyrus， 听过吗？居鲁士大帝，他在位差不多在一般历史的年代写559 BC 到530 BC 左右，当然这个年代可能并不精确。 他是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他所创建的帝国疆域非常辽阔，从西边从爱琴海，就希腊这边的爱琴海，一直到东边的印度河啊，南边从尼罗河一直到比较北边东北边的高加索，差不多这样一个帝国，你很容易在圣经地图里面找到波斯帝国大概是怎么样。而后来的一位历史学家，有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很详细记录了居鲁士王，就是古列王的离奇的身世，当然这是传说故事哈。就是马代王，那时候马代是很强盛的国家，他梦见他的女儿将要夺取他的王位，所以就把他嫁给一个小国波斯的一个王子 Cambyses 啊，这个很像童话故事都有这些故事哈，好让他女儿的后代没有办法问鼎马代这个大国的王位哈。可是当他的女儿马代王的女儿跟波斯那个小王子结婚之后不久，女儿怀孕了。当她怀孕的时候，这个马代王又被噩梦惊醒，在梦里面他梦见从女儿的肚子里面出来一个长出葡萄藤遮盖的整个亚细亚，哇，这个对他来是很大的威胁，很像巴比伦王看见的那个巨像一样，对吧？所以为了预防不测，他就要他的一个臣子去把他女儿生下来的婴孩杀掉啊，干脆这样以度后患。可是被交代要杀死婴孩的那个大臣不敢做这一件事哈，他就偷偷的把孩子交给一个乡下的牧羊人去养大啊，而回报给君王说他已经杀了他，可能带一些血回去吧啊。而这个小孩就在一个牧羊人的家长大，可是他很自然的从小就在同侪中间，就像一个领袖一样，也有那种能力跟威仪啊，很自然成为波斯里面的一个，长大以后成为波斯里面一个领袖。最后他统合了波斯人，把波斯建立成一个强国，甚至攻克了马代的首都，以后东征西讨建立了波斯帝国，最后灭了巴比伦，称霸于近东世界。这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的故事，姑且听之吧。这是古列王的传奇故事，大概就是在这些发展当中，马代只好跟他联姻来确保他不会被波斯所灭，大概是这样。好，无论是古列或者是大力物，都以宽容的心对待他们所征服的国家，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也可以说他们存着怀柔的政策，他们跟之前的亚述帝国还有巴比伦帝国都不太一样。亚述跟巴比伦，我们从圣经的记述都知道，他们征服灭亡一个国家之后，多半都会把他们那里面重要的臣民要不就杀了，要不就把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免得他们在旧有的地方有钱有势，成为反抗他们的力量，他们想要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可是波斯帝国古列或者大力乌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臣服的百姓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甚至还把之前他们被前面的国家发配到别的地方去的人，让他们可以回国啊，这就是圣经里面有名的被掳之后的归回哈，是由古列王下的诏令哈。从好的方面来讲，我想有一些古代的君王虽然是独裁的，可是有可能比今天有一些号称民主政治的国家的领袖也许心更宽宏， 也更有爱百姓的心啊，这是有可能的。嗯，大力乌打下天下之后，他开始筹组内阁，他安排了很严谨的政治体制，这是我们刚刚读的但以理书六章一到三节的话。他也广纳贤能，甚至重用前朝的能臣，对吗？啊、哦，他发现，不过也有可能他之前就听人家讲过，这个巴比伦留下来这个老臣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又有杰出的领导才能，无论处事或者为人都做得很美好，所以大力乌不但赋予他高位，甚至考虑让他做，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幕僚长，或者是行政院长，或者像如果君王是总统的话，让他做总理，大概有一点类似这样，也就是让他做全国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哈、啊。当然这会引起其他人的嫉妒。我们来读接下去的经文，但以理书六章四到九节。但以理书六章四到九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关于这个不准人祷告的禁令，有一些学者认为有那个时代他们的一些宗教或者一些事情的背景哈。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些人利用这些事情立要王立这个禁令，是为了要陷害但以理啊。但以理在这里他遭遇了今天我们有一些人也会遭遇的事。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做得很好，在学校里面的话你功课很好或者品格也很好，这样的人都有可能会遇见但以理所遇见的事情。嗯，也就是同侪，从同侪来的妒忌跟排挤啊，甚至有可能会陷害你。这些人有可能会说出嘲讽的话来啊，哎，如果你偶尔失败，他们有可能会偷偷的高兴，他们说不定还会暗中的陷害你，背地里面讲你的坏话等等啊。这群人应该他们本身都是很有才干的人，他们坐到这么高的位置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想要陷害但以理应该不是难事。嗯，他们应该都很懂得政治操作啊，各方面很有心机很有筹谋的人。可是问题是他们找不到可以攻击但以理的地方。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这是我们读到这里应该要注意的事啊。有的人读但以理书都不太注意这种事，就只是很大格局的只注意他怎么样为了信仰真理忠心的站住不妥协而已。可是其实我们应该特别的注意这个，就是他在这不妥协里面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他过怎么样的生活，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看在这些群敌虎视眈眈的围刺之下的这个老弟兄，他没让他们找到什么毛病，他一直都是 有条有理的办事，忠诚细心。我想他晓得做一件事，晓得先思考预备。像我们常常教导人的，你做一件事，有一个 project， 你一定要在心里面先走一遭，而不是就一头栽进去做，在心里面有这样的筹划跟预备。我想他是这样，所以在这里给他一个评语，说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赞誉吗？你是不是应该留意在你自己的环境里面，无论你是一个学生，是一个公司里面的员工，或者在家庭里面，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应该期待自己要像这样，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所以你不要只注意但以理怎么样持守信仰立场，从年轻直到这个时候，你也要留意他在自己的本身的职责上面怎么样尽心尽力做得完美。人常常拿但以理做榜样，教导人怎么样像他一样在职场上做见证，然后弟兄姊妹听了就学这样的榜样。可是他们有可能在公司里面，人家并不佩服他们，他们做起事来并没有那么认真，然后他们就很喜欢讲到耶稣，而且一讲起耶稣来就是用最忌邪的心，这样不许人家讲一点基督教的坏话，像这样。你不知道吗？那个是相反的见证，那不是真的见证基督。所以我跟大家讲过，我发现有不少基督徒想到但以理的时候，比较强调他在真理上不妥协，要人在这一方面效法但以理。其实但以理的见证最核心的价值不在这里啊，而且他对于世界上的人，包括那些君王犯的错误，他是用很温婉的态度去面对的啊，对吧？他的见证并不是表现在用严厉的话引用圣经斥责他们，并不是的。最主要他自己走的正直忠诚认真，他是像这样。昨天下午刚好碰到一个青少年，我们在谈闲聊几句话，他就跟我说，那我在提到这些年我越年纪大越看重在一个人身上两件事，一个就是善良良善，一个就是正直啊。那个青少年就回应我说，可是正直人在这个世界上大概会吃亏啊，会被人家瞧不起啊。我跟他说是完全同意啊，但是也不完全是。我说因为其实这世界上还是有许多的人会尊敬一个正直的人的，甚至连那个在你表现的这样正直良善的时候会嘲讽你说不定还攻击你的人，其实他们骨子里面也有可能其实是尊敬你的。我们要记得你要做这样的人是要预备好要付代价，也就是你要能够走得好，可能比别人要辛苦一点，但是一定不要以为那是不可能的，不要这样认为。我相信但以理最突出最有力的见证是把他的工作职责做得好。我希望大家留意听我刚刚讲的话，我相信但以理最有力最突出的见证是他把他自己的职责做得好。我记得多年前我们在德国，我们那些年每一年两次去欧洲，有几个国家 服侍他们的营会。在德国我们认识了一位天津人，一个天津女孩，她是我们教会我们的姊妹的当时的同学。她学的是德语哈，她在德国的那主修是跟德文有关系的，所以她毕业以后她就觉得她想要为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生办一个德语的学校啊，因为进德国读书很多人都想去德国读书，因为德国读书不要钱的，可是你能够进德国的大学读书你必须先通过德文的检定考试啊，那你在自己的国内就应该要有一个一定的基础，到了那边他们允许你先上德语的学校，然后经过就是通过检定考试他们才让你入学的他想要办这样一个学校，他就来找我，他说他办这个学校最主要是想要能够接触一些学子，然后传福音给他们啊，因为他们在中国无神论的教育可能都没有听过耶稣，他们出来他希望能帮助他们，他想要我给他一点意见。我很认识这个姊妹，我不需要给他什么技术性的意见啊，但是我只跟他讲一件事，我说当你办这个学校的时候你一定要优先考虑的不是怎么传福音给他们，而是优先考虑的把你这个学校办得好啊。我讲的好当然各方面啊，他也确实这样做，所以他的学校建立之后没有太久，他成为他所在那个城市最好的德文学校。那些参加检定考试的学生几乎前三名常常都出自他的学校，他也因此有很美好的见证。那个时期有好几年我们在那边的营会有不少来参加的人是他的学生啊。不过他后来的遭遇也像丹尼一样，就会遇见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德文学校的嫉妒跟排挤，所以他们就雇用学生，包括有一些从他得到帮助的学生来捏造一些话来诽谤他等等，我们都有可能遇见这些事。不过后来主为他另外开路啊。我相信基督徒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只注重传福音，而且他们传福音的观点是就是引人信主啊，邀人参加教会，他们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基督教让教会能够在世界上的人面前有被注意到啊，有被肯定，他们觉得那就是传福音最主要的意义啊。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想，那就跟在政治场上那些政治人物如果他们只是专注于要巩固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党的权位，差不多就是像这样啊。你知道你有可能想巩固的就是教会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像这些啊，但是其实主耶稣之前清楚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啊，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活出基督来才是比较要紧的事啊。今天如果以但以理为榜样，一个公司的员工、学校的老师、企业家、政治人物、媒体界，他们都能够在这方面像但以理，我讲的特别是他们其中的基督徒， 全心致力于尽他们自己的职责，把这个当作最主要的目标，这不是本来就应该的吗？对吧？你在世界上你有一个职责，你是老师或者是一个议员或者是一个市长等等，不是本来就你的职责。可是如果一个这样的人，事实上包括不是基督徒的人，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像但以理一样全心致力于尽自己的职责，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很不一样，不是吗？而特别是基督徒应该知道，他们不该以忠心的为耶稣做见证，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他们所说做见证就是去传讲，去说一些话哈，就是去热心的传福音，他们不该认为我们传福音的职责，我们大使命就是要这样做。因为主自己的说法，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没有把这件事情用我们有去传福音的行动来定义，并没有，事实上几乎都没有，圣经几乎都没有这样的话啊。虽然你可以在四本福音书的末了，在使徒行传的开头提到大使命，主也明确的叫我们去，可是之后那些使徒们从来都不用推我们要去做什么来定义主的那个大使命啊。今天那些很强调而且经常在教会里面催促人要去传福音，传福音那些说法，他们几乎都只能依据我刚刚讲的四本福音书最末了跟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头的那些话。当然那是很重要的话，主在复活之后给门徒的使命，给他们的嘱咐啊。可是为什么那些使徒们接续了这些工作，他们在写书信的时候，那也表达了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并不太提到这一件事啊。我相信因为主在登山宝训里面很清楚的讲说，他提到那个八福要虚心清心连续人温柔等等这些，然后说你们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接下来他并没有提到说所以你们要努力的去照亮别人去做什么，没有，他说叫人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并没有说叫人看见你们一直在传福音带来这个果效，不是的，而是你们的好行为啊。我相信应该是这样，这才是基督真实的见证。可是当然我们也应当知道，当我们这样做对的事的时候，不一定就会平顺，不一定就会很快带来果效，很多人就归向基督，影响别人信主，并不见得啊。可是大家应该知道，当你遇见不平顺的事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要反省我做的对不对，我做的好不好，这是我们遇见挫折的时候应该最应该要有的一个反应啊。如果有我们就去改进，可是如果我们改进了，或者是我们这样自问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得我们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做得不好的事，那么我们不需要因为遇见不平顺就认为我们不应该那样做，不见得啊。我们应该持守住真理，走在神的道中。但以理遇见的就是像这样。我刚刚讲的话没办法讲得很完满，可是我这样讲大概你能够了解对不对，这些是我们自己需要去思考清楚，不要二分法的去想这些事啊。你看但以理他就是这样，使人在他的职责上面完全找不到什么可以攻击他的地方，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最后他们只好另外去 在他的信仰上设个陷阱让他跳下去啊，期待他跳下去啊。可是但以理真的跳下去哎，我们来看后面的经文好吗？但以理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但以理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请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生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您说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这些同宰设谋要陷害但以理，有另外两位总长，还有120个总督。其实圣经有时候用这种很笼统的话来讲，并不表示那122个人都这样。我想不是的，可能其中很多人这样。我相信还是有一些人并没有跟其他的人同谋哈，所以最后被杀的人应该不会把波斯帝国早期的所有的精英全部杀掉。我想应该不是的哈。可是政治场上，无论是现在或者是那个时代，一直都是这样，充斥着各种心机、设谋、排挤、竞争、对立，有许多这样的事哈。今天的政治人物，有媒体、有网络能够操作，就更加的精明、更加的厉害，能够做的事就更多了。也因此在其间你就步步危机哈。而且你知道媒体的网络影响了许多人的价值观。今天世界上有一些聪明人用演算法来操控这个世界哈，对吧？他们影响了许多人的价值观，他们借着演算法，他们知道人要什么，然后就提供他们需要，甚至可以个别的提供。虽然网络世界有几十亿人，可是他们可以让你个别的提供你所要的，给你广告啊，这些影响许多人的价值观，而且是不知不觉受影响，比过去的时代更加的 tricky， 更加的诡诈了。而能够这样做，已经被今天这个世界、这个世代定义成聪明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走在最前端的聪明的成功人士啊，也就是你能够操作这些权谋，用这个来定义一个人是不是聪明、有才干、有成就。这是这世界的价值观。但以理本人 并没有，他在政治场上，可他并没有跟着大家走上这个路，他没有，他一直维持他的良善正直忠诚这些事，因为他能够这样，他能够得胜。关键并不在别人怎么样，并不在环境怎么样，他注意的是那些东西是存在他自己里面。我刚讲这段话很重要的哦，我再讲一遍，就但以理能够得胜，那个关键点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这个环境怎么样，关键点是在于在他自己里面，存在他自己里面的东西啊。今天就是神的儿女，有的时候他们也把他们认为跟这个世界征战的焦点放在其实是别人身上或者环境上面，可其实不是。最主要的征战，你要得胜，是存在于内心里面。但以理就是像这样，就因为是存在他的内心的，他明明知道他们设的陷阱，他还是轰隆跳进去。这不是他疏忽，不是的。但以理，我们已经讲过，他是最能够实践主耶稣所讲的，就是我们在世为人要能够驯良像鸽子，又要灵巧像蛇的人哈。他一直都是驯良如鸽子的人，可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他灵巧像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接下去讲的话是你们要防备人。所以灵巧像蛇，我常常觉得最核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懂得防备人。我想但以理当然懂得，所以他能够那么多年能够自保，能够继续走在那上面，没有被别人陷害成功啊。我想以他的身份地位，还有他的智慧才能，他的经验，他当然知道那些人在设计谋。我想当王盖这个禁令的时候，那些人去跟王讲话的时候，说不定就在这个上朝的时候，就是大家去觐见君王的时候，所以说不定但以理也在其中。他听他们立这个禁令，我想他心知肚明他们是要干什么。他当然懂得防备。我们也要这样，我们要留意啊，我们自己很良善正直，可是我们要知道别人不一定这样，所以你在你的环境你的领域里面，你要懂得这些事，要懂得思考防备啊。我想但以理懂这个，问题是他这一次他并没有躲避啊。我相信是因为他经过他的判断，现在他面对的问题并不是那些次要的事。记得吧，我们之前讲过但以理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他会去分辨哪些是次要的事，次要的事他不会优先拿出来要坚守立场，可是现在他遇见的不是次要的事，而是值得付代价去守住的事情。所以他在他心中，他一直所存的事情不是自己的利益或者成败，也不是要保命，而是他跟神的关系啊。对他来讲这才是最首要的。所以我说他得胜最主要不是，关键不在于环境或者是别人，关键在于存在他自己的内心里面。他在职场上他并不强加他的信仰给别人，可是他自己坚固地守住这一件事啊。而且借着这一件事，我们才得以看见他平常怎么生活。因为当他回到自己的家，还把窗户打开，跪下来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的时候，我想他并不是因为这个禁令他就要去跟他对一对，所以拼命要这样做啊，并不是的啊。 因为这里说他那样做与素常一样，所以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一窥这个老圣徒他平常怎么生活的，每一天持之以恒的在有灵修操练，按时祷告等等啊。而且显然他旁边的人都知道这一件事，他显然做谢饭祷告的时候不会像我们一样低下头揉一揉眼睛就祷告完了，让大家以为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祷告啊，这是我信主以前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他这样一个敬虔的习惯，这个本来应该是他们让别人会觉得敬佩的事情哈，即使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也会敬佩他，因为他所做的并不是像神棍一样，不是的，他做的是很合宜的，就像斯托德牧师 John Stott 牧师所说的，真正的圣洁并不是装模作样，也不是道貌岸然，而是酷似基督。但以理就是像这样，他没有装模作样，也没有道貌岸然，他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啊。本来他们应该要钦佩这一件事的，他们却拿这个来设谋害他。所以这一次但以理虽然明知道他们设的陷阱，他仍然直直的踏进去，因为敬虔生活是他生命当中的首要。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年轻人都能够这样，你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东西，是你能够为之死为之生的东西。我自己有的时候会遇见，因为你行在神的道中，你诚实，你待人有恩慈，因此就遇见背叛，遇见别人的毁谤或者是诬陷，因此好像受了亏损。通常那个之后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说，下一次我一定要小心不要再这样了。就是不要再这样，比方向人坦诚或者像这样的事情让人家有机会这样陷害我们或者背叛我们。可是我告诉你，我从年轻就发现我没有办法这样啊，因为一旦我带着这样的态度生活，我就发现我里面会有黑暗，我要整天想着这些事。我讲这个让大家在自己的事上思考这件事好吗，就是你怎么样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有一些东西很难用外在，你要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或者不要做什么事不说什么话来定义这一件事，你需要去思考。有时候那个界限并不一定那么分明，但是我们需要用头脑去想这些事好吗。所以后来我总是把那些事情忘掉，就继续过我觉得应该过的生活，所以就有可能之后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在另外一个情境里面就有可能再吃亏一次。可是我们并不介意这些事，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就很宝贵啊。来，我们继续读后面的经文，但以理书六章十九到二十八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 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相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体，他呼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所以不只是狮子没有咬他，从但以理需要从坑底被人家系绳子系上来，表示他们当时有可能是被丢下去的，那个一身老骨头都丢下去居然没有伤损，那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我想大力乌应该是一位有才能的君王，而且他喜欢但以理，他把但以理升到高位不是吗，他信任他重用他。可是我觉得啦，我加一点自己的想法，你可以不同意没关系，圣经没有写啊，就是他不够把身边的人放在心上啊。这样一个在高位上的人做君王，而且是古代这种专制的君王，不太把身边的人放在心上，是其实是蛮正常的了哈。所以当大臣们设谋要害但以理的时候，要立这个法规的时候，他居然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是冲着但以理来的。他应该也知道但以理是过怎么样的生活，我用这个来讲一件事，就是一个领袖应该要留心，他应该要常在他的同仁的立场上，包括下属，在他们的立场上想到他们，而不是只想到自己的事工，他的幕僚，他的这些下属，不是只为达成他们目标的用具而已，不是的。事实上你关心到这些人也是你的事工的一部分，你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这样。比方在一个公司里面，老板上司应该对他们的员工都有这样的想法才对，可是好像大力乌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啊。他不够细心，所以当后来事情的发展下去，他才发现他当时听其他人的意见立的禁令会害死他所宠爱信任的但以理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借着这一次才更注意到但以理的习性，还有他的信仰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啊。那至少我们知道发生这一件事以后，他很关心但以理，十分担心他将遭遇的事。他整夜睡不着觉，甚至不吃东西，黎明的时候赶紧到狮子坑旁边去看看但以理还在不在。以帝王之尊这样做，你不觉得也很奇特的吗？借着这个我们好像可以稍微揣摩了解这个大力乌王的生命，他的心态啊。他并不像那种为一国之尊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帝国的君王那样好像唯我独尊啊，他在意但以理啊。我想借着这一件事，有可能大力乌王以后或许他就是古列王，我们不知道他以后会更加留心关注他身边的臣宰。而你知道能够这样是但以理带来的影响，这一次他不是借着他说什么事做什么事来帮助君王，甚至不是借着他有什么美好的表现，反而是他进入了一个别人的陷阱里面受害的情况里面，却成为基督的见证人，这是可能的。大家应该了解这一件事，你是要知道 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有的时候就在他最狼狈的时候，却有可能为基督做了最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要追求卓越，每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在班上考第一名才是基督美好的见证，不见得。你在最狼狈的时候，甚至是失败的时候，你表现出什么样子来，非常有可能是基督的见证能够彰显出来的最重要的时机。嗯，但以理回应王说，他没有受伤损。他说：“因为我对神对人都良心无愧。”很重要，这表示但以理常常存这样的心，跟保罗一样，使徒保罗一样，他在被公会审问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一件事，他一直都是活在良心无愧当中。不过圣经在这里加上另外一个评语说，因为信靠他的神，我想那就是但以理生命的样式。虽然发生这些事并没有搅动他，他总是活在最平稳沉静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事，对吧？先知讲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天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我想那些狮子原来都懒坐在那边，忽然又丢下一个食物，一定全部都站起来看着那个，就预备要扑过去，然后看一看，他们所有的狮子就都要坐下来了，因为他们发现丢下来是跟他们的，是他们的同类，就是对他们来讲，往丢下来的是另外一头狮子。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有没有记得但以理是以色列人，而且他是十二支派里面的犹大支派，对吧？犹大支派被称为狮子的支派，你晓得吧？犹大支派的狮子，嗯，所以他跟那些狮子同类。当然，这是有人这样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嗯。可是他虽然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并不抓狮吼叫，并没有主动的出击，他只是被神摆在那里，然后尽力的活出忠诚、认真、正直、良善的生活。嗯，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主摆了一个但以理在他旁边。现在那些君王过去了，换下一代的君王，神仍然让但以理还存活一些年日，他把但以理摆在大力乌王或者古列王的身边，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神的荣耀全能。所以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到尼布甲尼撒王一样，我们也可以期待将来在永恒里面见到大力乌王，说不定。嗯，记得信靠神就会带来一个安息稳固的灵，好吗？那请大家唱一首这样的诗歌，颂赞诗选130首，颂赞诗选130首。这是一位经历了家庭的很大的变故，他的妻子跟几个小孩，他的几个小孩在一个海难当中去世，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写的诗歌，颂赞诗选130首。第四节唱两遍，
我心里永安你，我心里
求主。